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欢欢喜喜放鞭炮》。明慧网刊登了文章《买鞭炮放鞭炮》，同修们认识到这是正法进程所致，大法弟子只有跟上正法进程，配合正法行事，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发正念中，我们在自己层次中看到另外空间也与此相对应，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鞭炮和二踢脚，一个挨一个的密密麻麻，那长长的捻子伸出来就等着再点燃了。看到此景，我们明白了僵尸无论是否已经断气，其体内烂鬼已经是得不到补充，支持不住了。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听闻僵鬼的死讯，僵系人马早已惊恐失措，各寻新主。当初跟随僵鬼一起做坏事的这些喽啰都开始找后路了。此时让我们同修也买鞭炮放鞭炮，崩进僵鬼体内的邪恶烂鬼，让他们无处藏身，解体层层空间的邪恶生命，同时让通天的炮声惊醒那些追随者，惊醒无辜被谎言蒙蔽的众生。我们约好晚上8:30燃放鞭炮，出发前首先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邪恶。发正念中，同修感到在师父的加持下功能全开了，强大的能量释放出来。在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保持空间场的清静，同时我们请师父和众神加持。这时同修看到众神纷纷从天上下来，就像神韵演出中众神下凡一样，气势庞大，神圣壮观。到达约好的地方正好是8:30，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很宽阔地方，那儿竖着一个斜挡旗杆，正是燃放鞭炮清除邪恶的好地方。我们用鞭炮摆了3个大大的镊子，大约摆了20-30米，下面压着3张大魔头像。我们还准备了烟花，有一帆风顺、好运来、百花争艳等，比过年的还要丰盛。听店铺老板说这是特意给某家婚庆留的，明白我们讲的真相后以很优惠价卖给我们，并免费送回来，脸上始终带着喜悦的神情。在场10多位同修互相配合，有摆放烟火炮竹的，有发正念的，有录像的，一时间鞭炮噼噼啪啪响起来，我们又点燃了烟火，随着烟火腾空而起，在空中绽放。同修天目看到数不清的5颜6色的法轮旋转飞舞着，恰和五彩缤纷的烟火交相辉映，真是美丽至极。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个热闹繁华的地方，爆竹的响声和绽放的烟花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人们兴奋地说，太痛快了，真是大快人心事啊。我们知道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话，邪恶被清除了，人们明白的一面都知道，都高兴。我们还借此和人们讲真相，救度众生， 整个过程我们在场的大法弟子都配合得非常好。现在我们本地大法弟子都陆陆续续开始买鞭炮放鞭炮，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拍的照片中照出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法轮，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这儿和另外空间都是对应的，燃放鞭炮的过程是清除邪恶的过程，也是救度众生的过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同修间互相鼓励的话语背后。在切磋时经常听到同修间互相鼓励时说，正法都快结束了，要抓紧精进呐，大法救了你的命，一定要兼修到底呀。监狱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还兼修大法，我们在外面更要做好啊等等。这样的鼓励方式从人的表面或许能起到一点作用，但是这种鼓励方式下的坚定也只是表面的坚定，是不能持久的，也是经不起风浪的。如果正法不是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就不精进了吗？如果不是因为大法救了自己的命，修炼大法才好了病，那我们就不兼修到底了吗？我认为我们在鼓励同修时应在法上鼓励，焕发同修本性的一面，使其真正认识大法的法理和正法修炼机缘的珍贵。那种明悟法理后在法上坚定之心，是通过修炼对法真正认识与实修中本体升华后佛性体现出来的坚定的心。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那种坚定才是不可动摇的，才是恒久的。在个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弟子问师父，怎么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师父答，大法弟子都对大法有坚定的信念，对大法弟子来讲是个形容，他们对大法的坚信是从理性上认识到而坚信的，而不是什么因素给人起作用造成的。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在鼓励同修时，是帮助同修认识大法的法理，才能在法中修出那种对法的坚定之心。如果仅靠人的办法鼓励，不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可能还会引起学员的执着，认为正法快结束了，从而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来。本地区一个过去的练功点不足百人，近几年竟有十几位同修相继以病已的方式离世，这些大多是老年同修，长期以来求治病的心不去，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延续时间还不悟，结果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这些学员在初学大法时身体方面都是有很大改观的，有的多年的顽疾好了，身体变得一身轻了，可是后来随着修炼，身体方面仍然会有关要过，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不能在法上迅速提高。同修在鼓励时多数说，你修炼大法觉证都好了，现在一定要挺住啊。这种人的鼓励办法很难使其真正认识大法的法理与修炼机缘的珍贵，结果是抱着强烈求治病的心不去，遗憾而走。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入大法的门，抱着治病的目的也好，或者是抱着其他的想法也行，但是随着修炼，这种人的想法必须去掉。师父允许我们有个认识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入门时的想法，进入大法修炼就要用大法去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达到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愿我们所有同修都能在法上迅速提高，以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这万古法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近距离发正念另外空间所见。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无论怎样都得完成你来世的誓愿，这是你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保证，才成为今天这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的。至欧洲法会，我们本地同修一直坚持去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这也是在兑现来世的誓约。发好正念的过程，也是我们清除邪恶、唤醒同修、救度众生的过程。发正念中，我们在自己层次中看到，有的学员在黑窝中被谎言迷惑，做了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错事，这时他们的空间场显示出像岩石一样一层层的，特别厚，没有任何生命，非常的凄凉。而邪物的人变成了长着一个魔头的怪物，耳朵挺长，而且已经掉在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井里，井壁石头上刻着两个字地府。曾经的修炼人，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因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竟落到了这般境地。从中我们更懂得了修炼是何等严肃。我们发出真诚的呼唤，昔日的同修，快醒来吧，切莫错过这千万年的等待。你们可曾记得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讲真相、救度众生？慈悲的师父在等待着你们，大法弟子在为你们24小时接力发正念，你们知道吗？万古纪元不会再来啊！赶快醒来，回到师父身边，回到大法中来。此时天幕中看见，在一个深深的井里，有一双手在用力向上举着，师父把他拉上来，又一双手高高的举起，又被拉上来了。看到这一幕，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持续了很久很久。因为我们生命的深处都知道这一幕意味着什么，大法学员再一次被师父从地狱中捞起来，有了重新被救度的机会。师父的无量恩德是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报答不了的。面对黑窝内的警察，我们慈悲地呼唤大法弟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大法弟子蒙冤受难却心地善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希望警察别被打压中的谎言蒙骗。了解真相是生命的关键，用善心和良知对待自己和他人，才会拥有美好的明天。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深不见底的井里，满是青苔，井里有很多的人，有的人在往上爬，爬到井口时，井口有拿刀的黑鬼又把人弄下去，那些人不屈服，还在用力向上攀登。此时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所有阻碍众生得救的黑手烂鬼、恶党邪灵。发正念中看到另外空间有很多蛇和蛤蟆，大法弟子发正念中将他们拦腰斩断，不一会儿蛇又连在一起，蛤蟆头又重新长出来。大法弟子持续不断地发正念中清除了很多蛤蟆、蛇和成片成片的邪恶灵体。我们又看见毛魔的头从中间劈开，被打散了的败物像燃烧的纸币一样，像苍蝇大小，纷纷下落。我们想到以前发正念清除的败物比较大，像长长的布条，而现在销毁的败物已经小得多了。可见大法弟子的正念已经解体了另外空间的众多邪恶，邪恶越来越少，正法形势突飞猛进，大法弟子的正念可令一切邪恶因素解体。发正念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另外空间美妙殊胜的景象。有一次发正念，看见师父的法身放射出夺目的光芒，金色的光圈一圈一圈的越来越大，直通屋顶，无比神圣，无比壮观。而在此一同发正念的同修，每个人头顶上都有法轮在旋转，同时还有一个金色的大法轮旋转着，把大家连在一起。每个同修都坐在一个莲花盘上，无法言表的庄严神圣。这时我们想起一句话，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而我们今生恰恰如此幸运，得了人身，生在中国，又得了大法，而且是做了师父亲度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成为大法造就的生命，成为宇宙众生都羡慕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荣耀。我们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珍惜师父给我们的一切。我深信不远的将来，我们国内的大法弟子将恢复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像99年720以前一样恭迎师尊的到来，那时将是邪恶灭尽、众生得救的殊胜时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玉的文章，整体提高正念解体洗脑班。本地区前一段时间有四位同修在发资料时遭到绑架，邪恶之徒在本地办起了洗脑班，环境一下子就变得有点紧张。后经过同修共同努力，洗脑班很快被正念解体。下面我谈一下解体洗脑班过程中的一点修炼体悟。一，在法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念解体邪恶。我个人体悟，作为正法修炼者，在法理上要从根子上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无论同修有多少漏洞与执着，旧势力也不配干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大法弟子在人中修，有人心，有执着，但这不是旧势力抓把柄迫害的理由和借口。作为大法弟子，不能消极承受，我们要时刻正念正视恶人，清除旧势力，正念解体这场强加给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我们要集中本地大法弟子的力量，解体所有洗脑班背后的邪恶因素，让邪恶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特别要重点解体邪恶妄想，把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加重迫害，即所谓的判刑。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不承认，恶人说的话我们也不承认，何况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为了救人，对讲真相同修的迫害就是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就是严重干扰师父正法，师父不承认就要严肃清除。几位同修共同切磋交流，达到共识后，我们分头去各地与当地同修交流，并用整体的正念解体洗脑班。我们同修都向内找，认识到邪恶之所以敢于在本地作恶，体现了本地区在另外空间有很重的邪恶因素。是不是大家对本地的发正念不够重视？师尊曾讲过，你清楚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他们，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师尊讲的这段法告诉了我们正念的重要。我们却有许多同修发正念时迷惑，思想杂念重，或者由于修炼的放松根本就没发正念，所以导致出现这样的迫害。明白了正念的作用，大家切磋交流后都认识到了集体发正念的重要性。我们决定全区大法弟子全部集体在晚上8、9、10持续长时间集体发正念，调动宇宙中正的能量。我们坚信另外空间邪恶一定会被解体，环境就会发生变化。二，在否定迫害的同时，也要重视修心性。在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同时，我们认识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虽然不接受旧势力的一切干扰与迫害，无论迫害的出现与不出现，我们人人都要向内找。大法弟子的修炼不会因为与正法同在就可以不修自己。几位同修目前遭到迫害，除了遭迫害的同修自己可能在不同程度中也有自身的漏洞，这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是不是在做正实法的工作时当成了做事，没有把发资料讲真相的项目当作是提高实修的过程？据了解，
几位遭迫害的同修在没有遭迫害之前，长期为配合做正式大法的事，和其他同修发生争论和分歧，甚至僵持不下，争论不休，意见经常达不到共识，勉强去做，结果就被邪恶钻了空子，找到了邪恶迫害的借口。师尊曾讲，讲真相救度众生，就是理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做正式大法的事，只要心态纯正，不带人心，就是力就不敢迫害。用大法的法理对照，作为我们修炼人，应该保持修炼人平静祥和的心态，抱着为了救度众生的纯正基点，才能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我个人认为，无论做再神圣的事，哪怕自己认为做得再对的事，也都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而我们去救人时，和同修发生分歧，只顾强调自己的观念，不配合整体，自己带着对与同修不满的心、埋怨心、显示心等各种人心，能不被就是力钻空子吗？一个地区几位同修发生被迫害的事情出现，除了被迫害的同修要向内找，我们整体人人都要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发正念没重视而影响了其他同修？是不是自己也有不听取别人意见的人心？以及自己是不是也有不理智的行为，或者是自己在协调过程中也没有修心性？我们地区发生这样的迫害，一定有我们要提高的因素。作为协调人，首先我向内找，第一，学法不入心，第二，发正念思想不集中，第三，自私。几位同修曾对我说过，他们讲真相不理智，固执，个性强，和同修经常发生矛盾，不协调等。而我自己也亲眼见到同修不在法上，行为也不理智，但通过几句话跟同修交流，发现对方个性强，不接受意见，我就怕麻烦，不想为他们浪费时间，怕听见他们对我说刺耳的话，就不想得罪他们，从而导致老年学法小组同修多次遭迫害与干扰。作为协调人，我没有做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三，行为要理智智慧。我个人讲真相的一点体悟是，集体出去做正式大法的事情，要提前重视发正念，两个人一组比较好，多分几组，同修和同修之间也要修心性，讲真相时先讲大法真相，再讲天灾人祸以及三退保平安的表面道理，一般的众生都接受，最起码不反对。在讲真相时，我们既要理性又要智慧，同时要修自己，慈悲对待同修和众生，这样才可以稳定地走好正法最后的路，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在大陆的特殊环境下，同修大白天身背大包大包的真相资料，拿着笔本子，五六个人在一起，开口就问退党，给人一种参加政治活动的假象，以致不了解大法真相的众生一时对大法产生了更大的误会，从而被邪恶控制和利用，举报了大法弟子做了坏事，同时也加重了邪恶因素和不正的场。对于这一次迫害形势，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按师尊的要求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仅要接替邪恶，同时修正自己，要正实法，维护法，救众生，并利用营救同修这个形式，大面积揭露本地邪恶，广泛地向司法系统及身边的世人讲清真相，并曝光610作恶的暴行，全面解体邪恶迫害，只重过程不执着结果。整体升华上来，认识到这些以后，全区大法弟子持续发正念，解体洗脑班。到第三天，同修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正念显神威，洗脑班解体了。最后一个大法弟子也回家了。在此我建议同修们都能在法上认识法，人人向内找，并积极参与整体配合，才能展现大法的巨大威力。以上是个人在协调整体的修炼过程中，同修整体共同提高解体迫害的一点体悟，希望对不同地区同修整体否定迫害能有参考。由于修炼层次有限， 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千百度的文章，深入浅出讲真相。师尊在讲法过程中总是以最浅白的语言来阐述高深的法理，而当初我讲真相时不由自主的就讲高，后来我利用开摩的拉客人的机会面对面讲真相，不断地摸索和归正，思路越来越清晰，逻辑性越来越强，环环相扣，深入浅出，易于接受。下面我把我面对面讲真相的一点体会谈出来，和同修交流共勉，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救度更多的众生。第一，利用人的关心的话题和热门话题为突破口。人关心追求的不外乎是名利、健康、平安和保命。一般来讲，我选择最后一条，因为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是零。不管年龄大小、职业不同和社会地位高低，生命都是第一位的。而现在，人们最关心的热门话题就是所谓的大劫难等等，连5、6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玛雅预言和美国科学家预报的太阳风暴将给人类带来的大劫难。当然，大劫难的年份不能说死，以免降低可信度，同时不能说得太悲观，并指出希望以鼓励人们的求生欲望，这样才能引人入胜地听你讲真相。第二，运用法理启发人的正念，明白为什么人类会有大劫难的道理，才能使人信服。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物极必反。我们发现人类社会在史前时期每次不同周期毁灭时，都是人类处于道德极其败坏的情况下发生的。要想使人增加可信度，相信法轮大法是救度人类的唯一希望，首先就必须让他明白为什么人类会有大劫难的道理。我就形象地把人的思想比喻成树根，树根坏了，这棵树就活不了。如果人类的思想败坏了，那就像树一样不能活了。再类推下去，就像咱们家里使用的东西坏了就得扔，现在人类的道德普遍下滑，就像庄稼一样该剃苗了，好的留下，坏的剃掉，所以人类就会有大灾难。这就抓住了人的心理，因为人人都恨这个共产社会下的丑恶现象，人人也都心里不平衡，所以能引起共鸣，启发对方认识到只有做好人才能有好报的天理。第三，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让他明白只有分清善恶，认同好人，认同真善忍，才能保命的道理。也就是说，你认同了真善忍，你才是个好人，好人当然能留下来，淘汰的是坏人，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讲真相了，讲自焚425真相，要简明扼要。第四，最后讲三退，临别说句祝福话，时间来不及三退的，只要他明白真相就行，以后再说。第五，在讲的过程中要掌握主动权，
不能和对方产生互动，更不能让对方的情绪带动顺其走。如果对方插话的话，既要尊重对方，又不能让他把话扯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思路走。熟练了，掌控能力和应变能力自然会强。一气呵成讲完后，在你能量场的作用下，你让他喊大法好他就喊，你让他退他就退。一般情况下我是这样讲的，先寒暄几句就直奔主题。你看现在的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坐我的车咱们都是缘分，我想跟你说个保命的好事儿。你就是做面的他也给你说不出来个啥，你把钱一掏各走各的，可我不让你多掏一分钱，大劫难来时就能保你平平安安度过这场大劫难。你会上网吗？你听说过玛雅文化、玛雅预言没有？听说过太阳风暴没有？这是大多数回答听说过大劫难、世界末日之类的传言，而且显得很兴奋。如果没听说过，你就得简要地说说玛雅预言和太阳风暴是咋回事儿。玛雅预言已经预言了几千年了，都很准确。预言最后的一个20年，就是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期间是宇宙地球进化时期，正好和美国科学家预报的2012年前后太阳风暴的年份相吻合。太阳风暴就是向地球发射大量的等离子，破坏了地球磁场，从而使人类不适应，慢慢的死去。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世界末日是不存在的，因为有人救咱。不过大劫难是绝对有的，淘汰一部分人是肯定的，只是早晚的问题，也不一定是2012年。那人类为什么会有大劫难呢？是因为现在人类的思想道德不行了。人的思想就像树根一样，树根坏了，这棵树就活不了。如果人的思想道德败坏了，就像树一样不能活了。就像咱们家里使用的东西坏了就得扔，是不是？现在人类的道德普遍下滑，就像庄稼一样该剃苗了，好的留下，坏的剃掉，所以人类就会有大劫难。当然大劫难之后世界更加美好，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分了。你只要明白一个真相，分清善恶，认同好人，认同真善人，你就是个好人，不需要你信啥干啥，一分钱不用花就能保命。当然有人救咱，有人不让救。说到这儿我先说明一点，我可不是参与政治，更不是想夺谁的权，但为了你保命能够平安地度过这场大劫难，我不得不揭露共产党的谎言。你知道真善忍是什么吗？你要在国外我就不用跟你说了，到哪个国家都有练法轮功的，唯独在中国受到打压诬陷。由于受共产党江泽民罗干的一面之词，有许多人对法轮功不理解甚至仇视。你想想，连真善忍法轮功都反感，把救你的人当成坏人，那你说还咋救你？真善忍是宇宙特性，你认同了真善忍，你就是个好人，好人就得留下来，淘汰的是坏人，就这么简单。啥都不需要你干啥，你只要转变一下看法，明白法轮功好，真善人好就行了。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天安门自焚事件，那都是诬陷人家法轮功的。你想想大年三十儿天安门广场又那么大，到哪儿去找灭火器？中央电视台报道一分钟就把大火扑灭了，一分钟能找来灭火器吗？电视台记者一分钟能赶到现场把镜头拍下来吗？再说到哪儿都能自焚，何必跑到天安门广场呢？围攻中南海更是假的。中南海是啥地方？据说200米之内不能闲人靠近，别说10000多人，就是咱俩去往那一站就得把咱抓起来再说，你能围攻城吗？都是假的。人家是上访嘛，信访局就在中南海附近，当时朱镕基已经处理完了，承认是上访，江泽民出尔反尔，否定了朱镕基的正确处理，把上访说成是围攻，一意孤行的要打压。记住，对法轮功的报道全是假的。讲到这儿，对方大多基本明白，但有的人还是不行。 不行的就不勉强，最后再看时间和对方的表情态度来决定是否散退。一般来讲，明白真相后散退很容易。有一次有六个外地来的高中生坐我的车，在大约2公里的时间内，我就给他们快速地讲完了真相。下车后，我给他们做了三退，六个高中生一个个答应的都非常爽快，根本就不问为啥，因为对方相信我是为他们好。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说感激话的什么都有，但也有个别不善的，他会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一般不正面回答。练不练法轮功对你来说无所谓，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保命，这很关键。当然也有疑问的，他是想看看练法轮功的人到底是否正常。看不准的人也可以智慧地用第三人称讲。有一次讲真相，说几句话觉得对方有点不善，我就用第三人称给他讲三退，结果这个人是市610的，但无可奈何地走了。还有一次我刚想讲，突然喉咙痒得直咳嗽，我明白这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呢。面对面讲好真相，关键是用心程度，只要你用心，师父就会给你智慧。平时要多看明慧网文章和真相资料等，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生活阅历越广越能贴近对方，发挥越好，效果越好。睡觉前我都要回忆一下当天讲真相的效果怎样，语气善心够不够，口语用词是不是合适，对方都有啥执着和顾虑，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对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爱好要区别对待，随机应变，不能一个模子往上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上6年级的小女孩，想和她讲真相，我就问日本大地震你知道不知道。知道，死了那么多人，可怜不可怜啊？谁知这小女孩却回答说，一点也不可怜，谁让他们侵略中国，活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从容地启发她说，是啊，连日本的高官们都说这是天谴，可是你想过没有，当初发动战争的是日本统治者，是他们在欺骗煽动和逼迫老百姓对外侵略，现在遭了大地震确实是报应，可遭虐的是统治者，倒霉的却是老百姓，所以对统治者的话是不能随便相信的。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就是共产党。我大概的讲了共产党是如何欺骗老百姓的，现在共产党又是如何欺骗煽动老百姓仇视法轮功的。大劫难来时倒霉的不还是咱们老百姓吗？小女孩连连点头称是，临别时还说声爷爷再见。其实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该省略的省略，突出重点的讲，就能够使对方明白。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只是用嘴讲，在另外的空间是师父或正神在同时改变人的思想。虽然我在师父的呵护下，三退的和明白真相的在万人以上，但需要救度的人还很多，只有大家共同努力精进，才能在最后的有限时间内救度更多的众生。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漏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自身抵触正法的因素。我从小就喜欢标新立异，总想一鸣惊人，做什么爱耍小聪明，不守规矩，喜欢侥幸。在以前觉得这是自己的优势，不是人云亦云，有自己独到的一套行事方式。但是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发现这种观念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得法前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对于人世间的种种学说总觉得自己不必被其约束，但是学习了宇宙大法后，这种想法就障碍了自己无条件的同化法。因为以前一直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总想特殊化，总想寻找一种优越感，别人要遵守的自己不必严肃对待， 所以有时候喜欢浑水摸鱼，喜欢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喜欢投机取巧。修大法后，这种观念一直在阻碍我真正的信师信法，对于大法要求的标准总是不能够完全遵照执行，总是要打个折扣或者别出心裁。老师认为自己特殊，所以对自己的要求可以放松，自己严肃的仔细的剖析一下，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有抵触正法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刚才提及的变异的观念。当然这个东西掩藏了非常深，自己都意识不到，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旧的生命所共有的类似的为我的东西。比如说想特殊、想侥幸，对别人要求要高，对自己可以宽容等等，表现出来就是不能完全放下自我，在放下执着的时候总是会有所保留，在修炼中把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先放下，对于自己喜欢的、执着的自己就迟迟不放，或者老是藕断丝连、拖泥带水，甚至从法中找出各种借口、理由来掩盖自己的不正，说白了就是在躲避正法。在人这儿的表现就是又想成神仙，但是人的东西我也想带着不放，或者尽可能的保留自己的喜好，这其实就是私的表现，但是往往难以察觉，因为这个变异的东西隐藏得非常深，贯穿到非常高的层次，如果不是细心的分辨是很难看清的。这也是自己每次过关中总是拖拖拉拉的原因，因为不到万不得已，自己是不会主动的把这些已经认识到的不好的东西放下的。实际上严格的讲还是没有分清自我，因为已经习惯了把这个变异的东西错当成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了，总想用自己的小聪明，用自以为独特的、高明的、与众不同的方法巧妙地躲过正法，改变标准、降低标准。因为我聪明，我有本事、有能力，所以我有特权，我可以特殊，我可以不用按照正法的要求去做。虽然不敢这样明确地去说，但是表现出的行为就是这样的，只不过自己不愿意承认、不敢面对罢了。所以一谈到信师父、信大法，都觉得自己是非常的信，谁要说自己不是百分之百的信，自己心里都不高兴。但是仔细的想想，别说行为上达不到了，自己的内心根本就没有想完全按照正法要求的去做，而这一点是人不愿意面对的，更不愿意承认的。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嘴上说我非常的坚信大法，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罢了。以前自己对这些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自己有些执着反复出现，久拖不去，所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把自己的思想理了理，看清了这些自身抵触正法的因素。虽然这个东西隐藏得很深，人的一面也不愿意面对，但是真正的理性的用大法来衡量的时候，一下子就看清了问题的实质，长时间困惑自己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而那些变异的物质随着我认清它的时候也被消除了，感觉一身轻。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天天都应做好三件事。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必须认真做好三件事，只做两件事不行，只做一件事更不行，三件事同等重要。我是退休老年弟子，每天按时发正念，二至四个小时学法，三至四个小时走出去讲真相。每个同修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都一样，虽然情况不同，我认为除特殊情况外，天天都应做好三件事。我们地区大法弟子比较多，我屈指数一下，真正天天做好三件事的不那么多。我看到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周七天，有的同修把资料点给他的真相资料一天就全部送出去，有完成任务的心态，觉得送出去就心静了，其他六天只做两件事，这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一周给他两份大法真相资料，他还对发放真相资料的人说，上一周我还没送完呢，不要给我了。还有一个多年的老同修对我说，人那么坏，不救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同修不能天天做好三件事呢？只做两件事或只做一件事，主要是悟性和怕心作怪。在屋里学法和发正念安全， 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贴标语，环境复杂不安全。我们应记住师尊在转法轮书中讲的法，当然我们讲了，别说它是什么意思了，大家想想，只有最复杂的人群，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是这个意思。交流一下自己的体悟，时间不多了，没有做好的同修应快向内找，天天都应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发放神韵光盘的体会。我于2008年开始自制神韵光盘，仅仅发放给单位和熟悉的朋友，当时没有光盘贴，制作和发放的数量都不太大。2009年神韵光盘用了精美贴面，收到神韵光盘的朋友、同事和老同学都很开心，很快熟悉的人都发放完了。放下观念，救助身边的生命。面对陌生人发放神韵光盘，我心里没有底，有怕心。刚开始在自己熟悉的居住小区院内做，但只是将神韵光盘放在显眼的绿化屏上、休闲长椅上。后来我知道这样做很不严肃，通过大量学法归正自己，放下怕心、顾虑心，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于是在小区里发放神韵光盘迈出了第一步，手中的十几张光盘顺利发到了有缘人的手中。在人们惊喜的感谢中，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随着在小区面对面顺利的发放，我想到了自己居住的近100户的楼上楼下朝夕相伴的邻里众生，便开始在上下楼的电梯里向与我最有缘的邻居们发放神韵光盘。2009年开始尝试给相对面熟的邻居光盘，慢慢的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逢人就发，尽量记住没得到神韵光盘的人。电梯里的故事非常多，印象最深的有丫丫学语的婴儿手中紧握着神韵光盘发出的欢快的笑声，小女孩急切的与妈妈争抢着嚷嚷要看，有的看过光盘的认出我，会主动的与我打招呼，也有发到两次的都会善意地说给过了。他们有成功的商人、退休人员、教师、律师、保险员、学生，还有公安警察。说到警察，故事比较特别，这位50多岁的警察见到任何人都特别严肃，不像一般的邻居见两面就熟了。我的妻子知道他是警察，就对我说，这个人你可不要理他。大法弟子没有敌人，警察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我心里就想救他。与他见面，我常善意的微笑，试图与他打招呼。起初也许是职业习惯，这位公安警察反应比较冷，我不气馁，始终对他保持着修炼人的慈悲与尊严。终于有一天坚冰被打破，我们相遇时他的眼睛会笑了。随后不久，我送了他一张2010年神韵光盘。第二次他见到我，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今年他再次接到2011年神韵光盘时，连声地对我道谢，救人的心有多高，师父给铺就的路就有多宽。2010年神韵光盘质量要求高了，同修出钱马上购置了光盘打印机以及大量的光盘耗材。当一张张神韵光盘送到有缘人的手里，心中的快乐和幸福，还有身体的轻盈通畅无以言表。我知道那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救人急，众生在急盼着被救度。今年初，明慧网发表一篇文章，报道重庆的一位大法弟子去年发放了近20000张神韵光盘，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要多救人，必须珍惜利用好有限的时间，现在的一分一秒都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换来的，是为大法弟子用来兑现誓约救人的。我还没有充分利用好上下班的时间去救人呢，认识到马上就做，骑上摩托车，早晚上下班的路就成了一段我发神韵光盘的路了。摩托车机动灵活， 路边的行人、晨练的、游玩的人们、等候乘车的人们，以及红灯停止的车辆司乘、加油站等，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将神韵的祝福送予有缘的人们。一次早晨，车行到市中心的一个小区口，一对中年夫妇接到光盘，看了一下，问：“是法轮功的吗？”我说：“海外华人演出的传统的文化新年晚会，有两个节目是反映法轮功的。”女方马上将光盘还回来，说：“某某党把我们都迫害的怕得要死，还是不敢看。”我笑道：“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台新年晚会美不胜收，国外都一票难求，谁看谁有福，你在家里看有什么可怕的？”这时妻子看到丈夫向她投去肯定的目光，终于战胜了恐惧，还到我手中的神韵光盘又被他抢了回去。车行到我少年生长的厂区，这有儿时的同学朋友，正是中午下班时，我索性将摩托车停在小区口，迎着穿着工服下班回家的人们发放起来。许多面孔虽然经过30多年的岁月依然相识，高两届的大哥接过光盘看着我在想着什么，我笑道：“面熟吧？”他点头只是笑。一位前面没有接过光盘的小伙子十几分钟后又折回来说：“我没有 DVD， 刚才没取，想了想找一台 DVD 还是要看看。”我的中学同班带着高出他半个头的儿子走过来，我对他说：“老同学，和儿子回家一起看神韵晚会吧。”他高兴地接到手中，30-40张光盘很短时间就发放完了。发光盘的故事非常多，许多人接到光盘都非常兴奋，生命就在等待着这一刻。朴实的民工往往会多要一张给自己的亲戚带去，几个等候校车的中学老师在接到光盘时兴奋地招呼远处的老师，让我等等给他们发放。小区里的人会撵着你问：“我家里也有 DVD， 为什么没有给我发一张？”车站上发刚开始会冷场，一旦有人接上光盘，其他的人都会涌上来接受福音。拥挤的道路上，后面的司机会打着喇叭问我要光盘。最有趣的是，我两次将光盘发到了同修手中，同修笑着对我核实：“都在做，多努力，多努力。”面对不理解不接受的生命，我常常对他离去的背影发出一念，希望下次不要再错过得救的机会。在用心发好每一张神韵光盘的救人过程，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只要心性到位，正念十足，师父就会帮助化险为夷。在一次发放神韵光盘的过程中，不远处一个可怜的生命正在打电话向邪恶报警，师父让我无意中朝那人的方向瞄了一眼，当时那个恶人就吓坏了，手机瞬间放下，眼睛在躲闪。我的摩托车立刻到了他跟前，是一个刚才没有接受神韵光盘30几岁的年轻人。我带着慈悲的威严看着这个低下了头惴惴不安的生命，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时期了，还有很多的众生没有被救度，师父在为我们着急，希望每个大法弟子都成熟起来，为众生着想，放下人的观念，放下怕心去救人，真正的助师正法，兑现神的誓约。感谢提供与制作光盘的同修默默的付出，我们知道每张光盘都沁含着师尊的慈悲和对弟子对众生的期待。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看着大法降临人间。
回想这你十年的征寒路，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
妈妈金色的发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